本期节目由 AD 可费赞助播出。
没错，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状况。
2025我觉得对 AD 可费和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算是转捩点的一年。
对，
今年我正式从兼职变成全职了。
对，全职来做 AD 可费。
然后所以一路大概从第二季开始吧，陆陆续续就有一些计划在规划然后跟发生。我们先去了冲绳，
去参加了杯测比赛。
你去参加杯测比赛。
对，
然后我们去跑咖啡厅。
然后接下来又去了香港，在市集上面跟大家分享，也办了一场客座。
对，这是我们第一场的海外客座。然后我们就发现在香港其实很多人算是认识我们。
对，然后我们带去的东西好像有点不够。
对，
所以期待接下来还有机会可以再去香港。
Instagram 今年正式突破10万追踪，
没错，普天同庆，
啪嗒啪嗒啪嗒。其实原本以为去年就会发生，但一路就拖到了今年。但也蛮有趣的，就我们想说要纪念一下这个10万追踪的事情，所以就跟某咖啡一起联名了一款10万追踪的
纪念特条，默默喜欢你。
对，我觉得某咖啡的老板泰宏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人，他用到了 i 人的那一款，他叫默默，但是他也想要带有一些 e 人的元素。
对，
所以他就放进了水蜜桃
还有茶，
然后加上其他例如说桑葚啊，然后青花椒等等有趣的元素组在一起。我觉得是不是也就是我们在他心中的样子？
哦，也有可能就是各种元素，然后各种
对有一些创意啊，有些时候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像青花椒。
对，然后这款饮品在某咖啡算是一个常态供应，所以随时去都可以喝到。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又成为了 City Prima 的年度代言人，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有一点点让我们从咖啡圈变成那种真正觉得自己好像代表了某一部分消费者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们今年在 IG 和 YouTube 上面都有开启了更多的企划，像是 IG 上面我们就开始有了盲测的挑战嘛，然后也让很多人因为这些影片的认识我们。 YouTube 上面呢，我们也开启了一个叫咖啡不常识的主题。
对，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多人都会留言跟我们说很喜欢我们这个系列，然后很希望可以看到更多专业的咖啡人的分享。
好，应该就这样。
还有我们现在的 podcast 也是今年
开始。还有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怎么做那么多事情啊？哦天啊！
悠悠的说了一句，
对。
还有大家现在听到的 podcast
也是
今
年
开
始
的新计划。对，哇，我发现今年真的做好多事情了。
然后后来我们就成为了东京咖啡节来台湾的
品牌大使。
对，品牌大使。
对，然后我们在11月份也去了东京，
然后听说现在日本也有越来越多人认识我们了。
对，
也
很期待、改天可以去日本。
最后就是最近的事情，
就是我们也去了伊索比亚。
那我觉得我们在6年前曾经去过巴拿马，那时候大概就是咖啡产区的领头羊。那今年我们就去了伊索比亚，算是我重回全职做自媒体的时候数一数二想要做的事情，就去看看最经典的这个精品咖啡产区大概会长什么样子。但伊索比亚大家知道，就是它的整体的基础建设是比较还在进行中。大家也都说伊索比亚大概基础建设就是精品咖啡界的最后一名。
对，因为毕竟国家的发展程度不一样。
对，就是巴拿马我们去了，然后伊索比亚我们也去了。那接下来就希望带给大家更多咖啡产国这边的资讯或者是知识，然后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元的企划，大家就持续追踪我们咯。
不管是 IG 啊 YouTube 啊，还是我们现在在听的 Podcast， 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帮我们留言分享，然后给更多喜欢咖啡的人。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
我是阿黄。
我们从伊索比亚回来了，
恭喜平安回来了。我开你们家的门的第一句话是欢迎回家，
然后我们两个已经快要死掉了。
对，你们两个看起来快要死掉的样子。
对，
因为昨天才刚回来。
对，我回到台北
不到24个小时、我现在还在休养生息中，所以是扑速出场。
这次去伊索比亚去了8天、
在当地是7天6夜。
对，
然后加上去跟回的飞机。
对，
那我们今天特别的饮品就是也是从伊索比亚来的，
我们带了
纪念品啊，
几个伊索比亚当地的啤酒。这个
其实这个啤酒还不错。
对，
我来倒，我来倒。
这个上面写的语言我完全真是看不太懂啊。
哈
贝萨，他们是有他们的语言，对不对？
对，
这个很 Q 哎，
哈贝萨
长得像蘑菇的了。
他有一个黑人的脸，爆炸头的黑人。大家可以去搜寻 HABESHA， 当地人会喝的一种啤酒。我们在当地其实也有喝到，除了啤酒以外，我们也有带回了一些东西。我们有带了伊索比亚的乐事。
是什么特殊的口味吗？
Some chips， 你那个是辣椒口味吧？
他写哈巴萨、
哈巴夏、哈巴夏。那我们买了三种口味，
红色的、蓝色的跟黄色的。黄色的看起来
黄色
特别小包，
这个应该是原味。
哦，原味的。
蓝色这个看起来是青椒吧，要吃看看吗？
好啊，可以开啊。它这个写 spicy， 然后还用红色的感觉就超不妙的。它这个辣椒感觉还有加辣粉、这个 你先不要吃好了，我怕你等一下整个节目录完我们就要住在马桶。
但当地很多这种
很辣的食物，
对，然后会加了各种新香料。好，
我们要先从食物开始吗？先喝
，对对对，
我们可以先边聊。
Yeah. 好，
恭喜你们平安回来
了， yeah.
恭喜你们平安回来了。
我们在出发前啊，还跟阿黄说，阿黄，如果我们
就交代在伊索比亚，
对对对对对，我们如果接下来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AD 咖啡就交给你
了。帮我们在 AD 咖啡发个遗言。
对，
他们讲这个话虽然是半开玩笑，但我其实蛮紧张的，因为他们都还事前吃了什么疟疾的药，然后还要查是不是要打什么疫苗、
好，
这是不是可以从伊索比亚事前准备开始？
我们这次去伊索比亚呢，是跟台湾的一个生豆商叫做联结一起去。
嗯，对。
然后去之
前，因为我们主要是要去咖啡的产区，所以其实一定会需要生豆商带。
去之前他就跟我们说要打什么某一些药啊，像是什么黄热病、疟疾、脑脊髓吗？
你是在说疫苗吗？
疫苗
哦、就是其实你去旅游门诊，你就说我要去伊索比亚，
他就会告诉你要打什么，
哪些要打。
对对对，
那我们打了黄热病、脑脊髓疫苗，然后 A 肝跟伤寒，但其中有个缺货，所以我忘记哪一个没打，没打。
对，我们就有一个没有打到，
幸好你们平安回来了。
对，
我们
safe。
对对对对对，
反正我们现在就在吃东西了嘛。
对，
那你事前准备讲完了，因为你们刚刚说那个账号要交代给我们嘛，那我没有要接手嘛，那所以现在你就开始从那个食衣住行这些相关，因为伊索比亚跟我们台湾的文化应该差异蛮大的，不然你们不会事前去的时候还说账号要交代给我这种恐怖发言。那就来讲一下，
这也是我们这辈子第一次踏上非洲嘛。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伊索比亚它是一个开发中的国家，所以在当地呢有很多我们觉得是日常的基础设备在当地是完全没有的。举例来说，柏油路，
没有柏油路吗？
我们一到首都，他们那个首都刚好有部分的区域正在开挖，正在铺路，但感觉应该是在铺底下的那个水线之类的，
反正他们也是要做整个路面
路面的翻修、
设备的整修。
首都有一大区块全部都还是
在挖的，
都是土，对，大家都在挖，完全没有人行道，然后大家都走在那个马路上面，
对，
然后
没有红绿灯，
没有红绿灯，
几乎没有红绿灯。
这样你们判别的时候都是怎样？靠默契，
反正司机会自己看。
大家秉持的原则就是尽量不要撞车，所以我们这样准备要交会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心灵感应。
对、
哦，我先过。
有人会先停，然后有人会知道他可以过。
对对对对，
心照不宣。OK，
那个默契不好的时候就会
撞在一起。
没错。然后伊索比亚当地的，尤其是像在产区好了，产区的道路很多都是没有柏油路嘛，都是石子路，里面的像是水啊、电啊的这些设备也都没有像台湾那么完善。像是电，我们在产区的晚上不知道跳了多少次。
这样你们有办法手机充电还是什么电脑充电？还是
可以，但他可能会突然间可能跳个十分钟、三十分钟，会突然间没电。
但还好会回来，
还会回来，
还会回来。
所以他那个回来的频率其实也不太确定。你刚刚说三十分钟，
对，不一定。我们有一次跳比较久，
有到三十分钟吗？
没有吗？
所以他们状况很不稳定、欸、就是水也是
就真的很不稳定。
那水的话咧，水都有，
水的话会有，但是可能像水龙头打开洗手洗到一半之后，你会突然间看到一堆黄土跑出来。
黄土？
对对，就水龙头水会变成黄色的。
重点是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住在一晚要价$59的饭店里面了，
很贵、欸、
还是这样，
还是会出现这种状况。
所以你就知道一般人家里是怎么样。
嗯，
他们那边还是经常，如果是在产区的话，他们那边还是经常是需要去打水的，所以就只能从溪流里面或者是附近的水源处去找水。村民们就会顶着水或者提着水再走回家里。
好难想象。
然后在伊索比亚产区的地方的房子呢，大部分都是那个
毛屋吗？
哦，有
毛屋，
有茅草的，
有茅草屋、
然后也有那种像是 tokatsu， 真的是土跟泥去
搭
起来的
那种
的。然后好一点点的才会是有砖头啊，然后或者是水泥，大部分都是一层楼。到了比较城市的地方会看到两层楼的建筑，但基本上就一层楼。
然后首都就会有10层楼。
所以你们住的饭店在几层楼？
我们
在首都的话我们在5楼，但我们有朋友住9楼，那个饭店应该
有10楼吧。
首都住的比较高，算是厉害的建筑。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在产地的话就都是平房。
好难想象哦，因为台湾没有这种地方了。
我觉得台湾现在已经很少了。你可以想象，就是它那个地方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大，然后尤其是在产区那个地方，咖啡农小农啦、他们也没有庄园的概念，他们都是小农、然后有点像在自家后院自己种咖啡那样、那所以他们
共用土地、欸、
也没有，也没有，
没有，
他们有自己的咖啡园。
他们有些人会围起来、
对
哦，
对，
所以他们还是有分的，因为
他们有自己
的感觉，听起来很像大家就住在一个村庄，然后大家就自己去自己的后院。
他还是会有自己种的咖啡树、
不一样的区域，
不是说整片山头都是你的后院的那种感觉okay, okay. 你的后院就是你的后院
OK OK, okay.
山是山
OK OK
然后只是他们在产区地方的那些小农，他们的生活就是真的比较辛苦，他们的基础建设也没有很好，他们的收入也没有很高，所以基本上就是有一餐没一餐这样子。
所以我一开始在听到你们要去的时候，大家好像是不是对于伊索比亚有一些梦幻或觉得美妙的地方？
哦，对，
我可以知道一下大家觉得
梦幻
在哪里吗？
因为
我就因为大厅觉得伊索比亚是
举一个例子吗？
精品咖啡的产区嘛，耶加雪菲是一个精品咖啡非常知名的产区，
大家
可能会
觉得精品咖啡是 Chanel 吗？
而且我觉得大家这几年也会听到什么，可能有一些那个公平贸易啊，我们产地消费的东西会回馈到小农身上。
对对对。
但我觉得这东西其实离我们都非常的远，你想就是从咖啡它采摘到我们手上，中间过了好多层。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例如说一杯咖啡，那我们当中的豆子，就算每一克的豆子算一块钱好了，真正能够回到农民手上，然后对于他一年的收入来说，那都是杯水车薪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很难去真的回馈到产区里面。
应该说我觉得产区有太多需要花钱的东西，要把一个城市完全从例如说台湾100年前的基础建设到有水有电有网络，它需要花的费用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它就真的比较难说只靠精品咖啡就可以达成这样的转变。因为那是一整个国家超过1亿的人口，要达成这样生活上的转变是有一点困难的。
哦，对，因为你刚刚提到他们人很多，
对，
他们有1亿3000万的人口，
所以我觉得精品咖啡它一定有带来一些改变，但是它可能就只能把他们从120年前变成在100年前这样子，
对，
幅度比较慢。
对对对 对,
对，大家可以先想象，就伊索比亚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各个建设都还在开
不稳定的
都不稳定的状况，然后小农他们也没有太好的设备，例如说什么桶子啊，或是温不要说温室，就遮棚，甚至有些是连棚架都没有的，他们的咖啡只能晒在直接太阳曝晒。有些处理厂他们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但他们没有这个设备。这次有去一些处理厂嘛，你会看到他们只做了一半，另外一半是没有办法做的，他们目前只能先做一半。所以他们那个整个，我们虽然说精品咖啡这几年进步很快，但是很多东西他们没有办法一次到位，然后有一些技术他们也只能够就地取材。例如说你希望它低温，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个温室嘛，它就没有那个冷气嘛，它连冷气都没有了，
对，
所以它根本不可能给你弄到低温，然后或者恒温的，这些都不用想。
所以他们的豆子能顺利到我们手上也是蛮不容易的。如果你就是我这样听这个先决条件下，就是变成出口商，他们怎么去整理或者是把他们南瓜起来，就是一件相对我觉得复杂的事情。
也不是说复杂，只是这个过程中真的很费力。因为例如说小农怎么把咖啡运到处理站，有一些人就是真的用人力提过去，
不是用驴子吗？
走路过去，有驴子，
有驴子，
但你知道驴子也要钱，
驴子要钱啊，
就是等等等，
所以他买得起驴子。
对啊，你要先买得起驴子啊。
真正就是最基层的农民，我们就先从最古早的时候开始，他们一开始运浆果一定就是人力。
对，
所以确实从商业咖啡变精品咖啡之后，他获得的利润第一个可能就是去买一头驴子。
然后你知道
所以驴子要钱，
驴子多少钱？
好，我们这次呢，我们在路上我们就问了一下载我们的司机，
对
对对，然后在那边会看到各种动物，然后我们有看，好，我先讲一下有哪些动物好了。我们有看到驴子，有看到马，有看到牛羊
、
羊，然
后还有羊是哪一种羊？
羊有山羊也有绵羊，
都有
。那这
绵羊很少见，绵羊
很少 见，大部分是山羊。先讲最便宜的，你猜哪一种最便宜？
这样听起来吗？
对对对，
来，牛羊马驴山羊绵羊，
我觉得山羊听起来最便宜。
然后那个我们有问机车做一个 benchmark， 机车的钱。
好，所以机车一定是最高了嘛，因为它要吃油又要干嘛？我先不算机车。
对，
我觉得应该是羊。
你觉得羊最便宜？那你觉得最贵的动物是哪一种？
最贵我感觉是马。
我跟你讲，
我整个大反吗？
马最便宜，
真的假的？
好，在伊索比亚，马跟驴子是不会吃的，它只会拿来当做
运输，
就是载具。
所以好，
所以其实马是最便宜的。
哇，
马只要十 K
啊，十 K 在台币现在大概是除以
1:5吧，
对，
所以大概2000块，你就可以买到一匹马，
2000块哦，
好便宜哦。
然后再来，
台湾2000块买不到一匹马，
没办法，
肯定没有办法。
再来第二贵的是山羊，是15K 15000左右，然后再来呢，绵羊跟驴子。
跟驴子
都是2万块， 因为山羊和绵羊都可以吃，然后绵羊还有外面的毛、
可以保暖，
可以保暖。然后驴子呢，因为它的载货能力很高，你买驴子回来，你可以增加你的载货能力，它是可以赚钱的。
对，我们这次就有看到驴子搬浆果过来，
对，
我们有目睹这个现场，
没有拍起来吗？
很可爱，
有对对对，
他就这样 go， 然后那个农民就把浆果从他身上搬下，然后驴子就乖乖在那边，然后看一下没他的事了，去旁边吃草。
对对对，哦，这是我们还有看到无人认领的驴子，他就这样默默驮着。这东西而且很大坨、哦、两边各一坨，就是跨在他背上，然后就这样默默走在路上。我想说他知道自己要去哪、欸、
他好聪明，
很聪明、欸、
应该是吧，可能每天都在走，没有人理他。然后最贵的是牛，牛要
80K、
哦、好高哦，
8万块、
牛蛮贵的。
因为牛其实在当地，因为一头牛就可以吃很多餐，而且
牛应该在这里面也算是大型的动物了啦。
对对，
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当地其实有很多人都
牛肉的料理，
对，很多牛肉料理，然后很多人家里都有养牛。
然后最贵的就是摩托车、
摩托车
一定的，一定的
摩托车100K， 所以其实也比牛贵不了多少。你可以买一头牛，你再多存一头驴子，你就可以有一台摩托车。
没错没错，
用这个来换算的。
对
对，
摩托车等于牛加驴子。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就当地对他们来说能够吃的绝对是最值钱的，然后再来才会是考虑到能不能够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然后最后如果这些都没办法达到，只是单纯的移动的话，那像马他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
价值。
对、
相对而言，對對，
没错，
好特别哦，文化冲击。
而且你知道在当地晚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已经没有柏油路，就那种
马路上，
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马路上走路。
其实随时随地都有蛮多人在走路的，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要移动的距离可能很远，
因为他们可能，
例如说他们也要走到镇上去买卖东西或者以物易物，然后他们要走去水源地取水，然后他们可能要去某个地方才能够抓到牛羊或者是什么什么，反正他们其实生活中也是蛮忙碌的，可是他们就会需要移动很长很长的距离，加上那个人口基数，我们就会觉得随时随地都看到有人在路边走路。
然后到了很晚，他们很可能白天去到城镇，然后去一物一物结束之后，晚上回到那个自己住的地方，所以走到最后太阳都已经下山了，所以都已经到晚上了。对对对、然后隔天可能再重复同样的行程。
所以他们的交通工具，因为你们都坐的是车嘛，
对，
然后大多人这样听起来就是走路跟仰赖动物协助这件事情。
我们在当地其实看到车，
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多小镇啊，
对对对，
小镇里面有摩托车的人就算
比较多一些，
有一些，
然后但是汽车应该不多，因为我们每次有汽车过去的话，就会很多人跟我们挥手啊干嘛的。
哦，对对对，
真的他们觉得很有趣。
我觉得这就是很多人对非洲的刻板印象，包含我自己去之前也是，就是很多新闻的画面或者是照片里面，就是会有很多小孩围在你旁边，然后跟大家挥手，那个画面是真的，几乎每一时每一刻都会发生的、欸。
所以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对对对对对，
非常非常特别。他们真的就是会站在路边，然后看你这样开过去，然后就一直跟你打招呼。
对他们来说，
到哪个城镇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少见吧。然后在当地有一种，
他们可能觉得你们很有钱，所以是不 是不是觉得你们可以给我们吃糖果之类的？
肯定是。
在当地，我们吃了很多，不管在首都还是在产区，我们都会吃一种东西叫做 injera， 它就是
当地的传统菜。
当地的对，然后、
当地的传统主食 injera 应该算是他们最大宗会配肉吃的东西。然后它其实，我觉得我们以前应该都看过他的照片，只是不知道那是食物，
哦、
因为它就是摆在一盘非洲菜的中间，然后有一些就是像是酱的东西，有一些是肉的东西，然后旁边就会有很多卷起来的物体，
类饼皮，
对，
它卷起来很像是
毛巾
抹布，
我一直叫它毛巾卷，
我看到你们打开啊，
非洲毛巾卷
卷轴的，
对，
它真的很像是一坨布，
对，
然后而且它的颜色，然后它的厚度都跟布很像，
我看到，我有看到，
然后他们就会把那个饼皮就放在菜的下面，
饼皮放在菜的下面，
跟旁边就卷起来作为区隔。所以，例如说一个拼盘有五道菜，五个格子，然后旁边就都是那个毛巾卷，然后我就直接叫它毛巾卷
了。好，接下来就毛巾卷的
简称，
毛巾卷就是 injera。然后要吃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毛巾卷撕开，然后看你想要拿多大，然后拿那个毛巾去挖一坨，你要吃的食物，然后就这样直接整块，然 然后放到嘴巴里面。
对对对，然后当地的习惯都是用手吃东西，
然后所以有毛巾卷你就不会沾到手，你就可以抓食物吃。嗯，
我现在脚趾头在卷曲我已经快点有点没有办法接受。
不会啊，还好还好。但是因为它的食物就是全部都会放在那个盘子里面，所以你就是可以有点像是你自己去挑你想要什么料。然后他们除了主食是那毛巾卷嘛，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叫虚肉的东西，它就是鹰嘴豆泥，它弄得很像咖喱。
它好像不太算主食，
没有，就配料。
传统菜，
传统菜。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叫 tips， 它就是
tips 就有点像炒肉，
炒牛肉。
那
我跟你说，当地的牛肉会炒到12分熟。
太熟了。很熟，
我跟你说，
没有，他们很极端，
不只是12分熟，他们是12分钟。
对哦，真的，因为我们有一天晚上呢，就是我们在那个，我们在其中一个处理厂住，然后那天晚上就有办一个萤火晚会，然后萤火晚会会有萤火嘛，很正常，所以我们就大家围在那萤火旁边，然后就其实伊索比亚很冷，晚上它的温差很大，像我们住的地方，白天可能会23-24度，然后到晚上会掉低于10度，
对，
有时候7-8度这样，所以很冷，所以大家就围在萤火那边，这时候那个人就看到厨师从里面拿了一盘铁锅，然后直接把铁锅放在萤火上面开始炒菜，
开始炒肉。
然后当地其实
好震惊，好震惊，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很好的电力设备，然后照明设备什么，所以我们在萤火那边其实是一片漆黑的。
请问他照下去，你们还看得到路吗？
他看不到，所以他也不知道他在炒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得到那个铁盘上面的食物长什么样，他就这样一直炒，一直炒，一直炒，然后我们就
觉得，所以他也看不到熟多少，
对。
他就是一直炒，
他就一直炒一炒，然后闻到味道，我们就已经觉得
好像
应该够了吧，
熟很久了，
熟很久了，
不要再炒了。那他就一直炒，一直炒。然后啊，我们后来吃就是十二分熟的牛排，不是牛排，就是牛肉，
牛肉，
对对对对。然后这是其中一种牛肉，然后另外一种牛肉呢，他们会吃生的，
就有点像塔塔那样。
走太极端了吧？他们不是十二分熟就是生的，是想怎样啊？哦，然后
他们就是这样。
对，那因为在当地呢，就是会有那种肉铺，或是
街边的餐厅、啊、
街边的餐厅、啊，
对对对。
然后他们会一整片牛肉挂在他们的
墙上，
墙对，就
有点像是小辣店
哦，这样可以。
他们背后就是会有原料，
对，然后。你要吃肉，你要买肉的话，他都直接从后面帮你割下来，然后割一片下来，然后帮你剁碎啊，或者帮你分割。在当地的餐厅也都可以吃到生牛肉，然后他生牛肉会做一些简单的调味，他把它剁成碎肉，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调味，这样子。
欸，街边的那个是不是没有剁碎？
街边的没有剁碎，
街边的好像是可以吃肉块，
整块肉给你吃，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對、餐厅里面的话，它就是会剁成碎末之后去拌调味料，
它会加一些酸的啊，然后或者加一些辣的啊，然后去减少它的腥味，
就弄得有点像塔塔。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这就可以说到为什么他们可以吃生肉，就是当地的环境就是很干嘛，然后有温度，所以其实蛮适合熟成的。
对。
我觉得那边的牛肉都有经过一定程度的熟成，因为跟我们在超市常看到那种生肉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OK。
所以他们就是会挂在
外面熟成，
外面
对，没错，没错。
然后自然的熟成，所以我觉得在那边吃生肉没有到那么生，就是那个肉的质地，其实桑泡是有一点软嫩。
其实我觉得吃起来很像，
就是、生肉不是应该要有一点咬不动吗？
对对对，
但其实是咬得动的。
我觉得吃起来很像尾鱼、生鱼片，
对对对，
尾鱼生鱼片去剁碎的那个口感
是咬得动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有一些熟成的那个天然技法在。
然后大概主要就常吃到就是这些啦，
对，
就这几样。
我刚刚没有说到 injera 的味道，
对啊，对。对 ，injera 它
毛巾卷的味道，
毛巾卷就像一个蛋饼皮，
毛巾卷是它的形状嘛？
对，
它的质地很像是那种比较有厚度的粉浆蛋饼的那个饼皮，
就传统自制的那种粉浆蛋饼。
然后也有点像是那种煎单面的松饼，
哦，看起来很像
的，它就是
对，
它就是会有一些粉浆的那种质地感在，但是呢，它的味道是酸种面包的味道。
哦，我觉得你说酸种面包有一点就是高级了，它就是酸的面粉，然后
然后
而且不是只有一家这样子，每一家都长这样，超酸。
为什么会酸？
为什么会酸？
肯定就是
发
酵了，
发酵，这是他们有控制过的发酵。
对对对，然后其实像我们有一天，我们大概搭了来回12多小时的车程去产区，路上呢，司机就帮我们买了一份就是 injera,
毛巾卷，
毛巾卷，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食物，
对，还有一些配料。
对对对。那他买完到我们吃到大概过了3-4个小时，
已经变成别的东西就，
然后
没有一样的，
没有一样的东西，就是那样，他就是很习惯，他们食物就是会这样子放，对，一整天那一盘到晚上都还在，他们还有人把它带走，可能隔一天会吃。
我们都说不要吃那个隔餐的便当了，他们这个都已经是，
但是因为当地呢，其实没有不可能会有冰箱
哦，对，因为店不稳定，
土跟这个东西你会吃什么？
哦、我吃这个，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糟。
不会，你去
已经脚趾卷曲吗？怎么继续问下去这些问题了？
在那边你会习惯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把那个感官全部都关掉，才会就是觉得好就是这样？
可是应该说，我觉得它的味道真的跟酸种面包没有差太多
哦。真的吗？
就是它的那个酸的质地跟强度，有一些酸种面包是真的很酸啊。哦，对对对，只是吃它的时候，你也不会单吃这个东西。
啊，因为你
它就会有一大堆配料，然后那些配料的味道都超爆重，所以
把它盖过去，
其实控制一下你拿的饼皮的量跟你抓的料的量，是可以把那个酸味盖过去的。嗯，所以是吃得下去这些东西的。
OK，
就整体来说，它一样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称之为是伊索比亚的传统料理，
肯定是啦。嗯、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除了吃的以外，当地人喝咖啡也蛮有趣的。当地人喝咖啡会用一种叫做 Jabana 的东西，就是一个陶壶，然后他们会把咖啡捣碎之后加水在里面煮，煮基本上是煮到滚啦。我
们他
们
都很熟哎、欸，所以一定是
煮到滚，他们
都很
熟，他们都很熟。
哦、OK，
因为那边海拔也很高，2000多，
2000多，
所以水煮沸好像才
八九十
度
而已，九十几度，
九十度，
对
对
对
对
对对，所以他就会全部煮滚之后把
咖
里面的咖啡液倒出来，对对对，
他们都还喝得到渣哎、欸。
有些底下会有一点点，
对
对
对，
很大一壶，所以他你只要不是最后几杯，应该都喝不到。
他们那边其实喝咖啡是他们的文化之一，所以伊索比亚是真的原本就有咖啡的文化，所以他们这整套仪式其实除了煮那个壶之外，还有很多。他们地上会铺一种有趣的草，
草，
他们会故意铺草，就是连在饭店里面，
对，
他们要喝咖啡的地方，他们会铺这个草，所以这个草是他们一个仪式的一环。嗯，
对对对，
就是你进到那个环境，然后他们另外会准备一个香膏，应该是提炼过的，因为它是有点像油脂类的东西。嗯，然后就会在旁边焚香，然后配咖啡。他们最后还有一种草，就是
叫云香，
有点像
云香，
对，云香
搅拌的那个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搅拌的那个，它有点像是柠檬马鞭草的那种进阶版的味道。他们就会拿那个草，然后在咖啡里面搅拌搅拌搅拌，所以你就会喝咖啡配那个草，然后配那个香气，然后配那个环境，这样子。
对对对，
这是一套他们的仪式，
对，
这
是一整套的咖啡仪式。嗯、
对，
可是你们不是说那个草没有味道吗？
对啊，那个草没什么味道啊。
可是他们还是会，
他们会习惯性把它，
好像你搅太少了，
加一加。哦，真的吗？哦，原来是
那根太小了。
因为我自己吃起来真的是没什么味道，我就不懂，就不懂为什么喝咖啡还要加这边的草。
然后他们吃草还不止吃这种草，他们会到处尝试各种不一样的草，所以他们路边还有一种，他们路边还有一些草，他们也是会直接抓一把这样拿起来啃的那种。
我们那次有吃到一种东西叫恰特草，哼，然后它在台湾是二级毒品。
什么？那什么？
它就是
好像可以
提神用的，
就是兴奋用、兴奋剂。
在当地呢，他们会直接拿来路边拿来吃，
就他们也没有什么处理，洗一洗，什么挖哥，然后就直接咔咔咔，
没有、
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水资源很珍贵，
对，他们会直接拿来吃。然后我们这次有他们当地人有买给我们，因为他是买的，还是路边
买的？买的，
不
是他路边如果这么多种草，他怎么知道那个叫什么恰特？恰特草、
就是草还是会长得不一样啊？
对啊，对啊，
你会知道这些草长得跟别的草不一样。
没错，没错，
OK， 所以他判断出这是不一样的草之后，他买来给你们吃。
对对对，还是会有人采集然后拿去卖。
对
OK，
对，
所以你们跟驴子吃一样的东西。
对，有可能哦，他应该也会吃到这个。
然后吃的，你说是二级毒品，然后来吃的怎么样？
非常非常苦，
很苦。
我咬两口，我就再也吃不下去，
味道很重，
很重，然后
很
苦
涩，
然后
有个草腥，就是腥臭的那个味道，
不太好吃。
司机他们吃的很开心吗？
司机没在吃，
司机没有吃啦。
哦，因为我想说买给你们，
不然他还要开车。
买给你们的人是他吃得很开心，
是当地的地陪。我自己吃完是没有什么太多感觉，就是我觉得好像就很难吃，然后没有。
我觉得因为很难吃，所以我们吃的量没有
很多，量也没有
很多，
对对对，
就当地人是有办法这样整个。
就我不太懂这在吃什么，对。哦，
放不下去，
太冲击了。所以就是啊，你们用手吃饭，然后你们那个吃草， 然后又喝了神秘的咖啡、哦、
但是我跟你说当地的水果很厉害、
嗯、当地的水果
我们在路边就是其中一个
他们怎么种水果他们没有水的话、
欸、但有一些
热带水果、啊、其实没有到那么整片都是沙漠、
啊、对对对
因为伊索比亚他都可以种咖啡了
是啦是没错啦只是我以为他们只种咖啡 OK
他们确实是沙蛮多的就整个地的那种质地、嗯、是沙漠的质地、嗯、但是水源也还是不少在不同的村落啊然后有溪流或者是有一些是湖泊、嗯、都有水源对附近的植批其实也还是蛮多的
哦 OK 那水果厉害在他们有台湾没有的吗
我们在从那个他们的其中一个城市回到首都的路上、嗯、路边的司机就
他就说他要下去买
他要下去买水果然后就买了
司机很chill、欸、
因为他可能肚子也饿了因为伊索比亚很大很长开个车就要四五个小时起跳
对
所以这中间你就要去找东西吃或是要上个厕所干嘛的所以司机多多少少会需要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他那天因为就已经过了午餐时间所以他可能肚子饿了所以他就停下来然后他就旁边买木瓜然后他有帮我们买白颗、
哦、那个木瓜其实看起来的那个橘色比较像是台湾有一点点没还没熟还没熟透的那种橘就是它还比较淡一点点没有到那个深橘色跟有点鲜艳的那个感觉我们就觉得好像不会太好吃、嗯、
但是吃下去超甜、
欸、很甜耶、欸、
超甜然后我们有买了他们的草莓
竟然草莓也蛮好吃的
哦好意外哦、嗯、
草莓也是好吃的哦
就是它没有到很甜很甜可是它的酸甜是平衡的
对
它的酸是那种很有果汁质地的酸感
嗯，所以那边、哦、
蛮惊喜的
我们这次有吃到那个西瓜
对
所以当地的西瓜也是好吃的
对
西瓜啊木瓜啊然后我们这次吃到草莓那种圆形食物啊那种水果都是 OK 的
对、嗯、然后他们也有种葡萄所以他们也有自己产的红酒跟白酒、
哦、OK
对对对、
哦、
我们
没有在这里
我们也有买回来
对对对 然后这次到了首都之后我们还有去一间蜂蜜店
哦对对对
它整间全部都是蜂蜜
耶加雪菲就是大概 90% 的咖啡人入坑的第一杯咖啡就是耶加雪菲
咖啡
嘛耶加雪菲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东西就是它的花蜜
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种类的蜂蜜像是我们台湾不是有龙眼蜜吗蜜蜂它会去采龙眼花然后后来收集出来的蜜就叫龙眼蜜嘛、
嗯、
那他们那边呢我们少说有吃了六种不同的蜜
对
你们那整间店全部都是哎、欸，你们只吃六种好客气啊
没有他只给我们吃
了种对
他有像什么
他真的没有很客气
他倒超多哎、欸，他一直倒啊我们如果继续跟他要他也会再给我们
中间有一次原本只是要问他价钱、就说这个多少钱他没有听懂他直接拿整罐这样倒下来
这大误会以为你们要试吃
对
那我这次就有吃到什么像咖啡花蜜然后向日葵的
有、哦、我们吃的第一款是一个我们听不懂的花
对
有你们一个
不知道的花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花然后有向日葵有仙人掌有咖啡花然后他们也有蜂巢把蜂巢刮下来的那种蜂蜡可以吃
大概就这几种啊整间店都放满了他们自己自酿的蜂蜜然后一堆蜜蜂
对一堆蜜蜂
好可怕
然后
就我们一进去
我们的那个盘子上面就是随时都会有蜜蜂再来采蜜
然后他倒给你们
回收蜂蜜
带回我自己的家
然后我们一进去
循环欸很循环
一进去就听到一堆蜜蜂在嗡嗡嗡在那边
飞对对对对
哇好危险
就蛮恐怖的
对啊蛮恐怖的
但因为我们同行有人比我更怕所以我就好像没那么怕
那你们还顺利买了回来我刚刚看到外面还有
而且我在运这些东西回来的时候我超怕的我就很怕那个蜂蜜在行李箱里面炸掉
对啊
因为它包装很普通欸就很像我们去那个超市然后买什么东西然后就随便给你罐子装一装然后锁起来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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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他们就是自酿所以他们也不是什么工厂啊或者什么品牌可能自己邻居或亲戚家的自己有种有蜜蜂然后他们就把这边东西采集下来
这是我阿姨家的这是我婆婆家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套了两层那个塑胶袋就真的炸了一点点但还好有塑胶袋
就把
塑胶袋丢掉
没错没错还好玩的其实伊索比亚有很多饮食文化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我觉得那边的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其实原料可能都是很好的
哦对对
就是是有好东西在的然后像大家在说精品咖啡的产地嘛所以那边的话就是整片山它可能长的树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们就说例如说以品种来说大家后来都会认 Geisha Geisha 是一个好喝的品种
对
那在那边没有分所以有可能你随便乱采你就会采到一些Geisha
对
所以喝起来就很好喝
对
可是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它就是这片山头的咖啡
对
但里面可能有一些宝藏所以就会变成说整体来说那边的水果那边的咖啡这些原料的品质其实是蛮不错 的
光是伊索比亚的这个 吃跟喝的部分就有蛮多不同的文化跟大家分享。
吃吃喝喝，
那我们就进咖啡人知识，
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讲一些其他伊索比亚看到有趣的事情。
好，没问题。那这一集的咖啡人知识，我们上一集的内容是我们用同一个分量跟同一个豆子冲出来的 espresso 跟冲出来的美式滴滤咖啡，哪一个咖啡因的含量高？你们有答案吗？
一定是美式滴滤吧。
哦，一定是美式滴滤。为什么？因为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就是 espresso 我们都去那个嘛，你是烤
箱，很浓啊，
对，很浓啊，喝了就会醒嘛。那为什么是美式比较高？
哎，应该说以浓度来说，一定是 espresso 比较高啦。可是以含量来说，因为 espresso 它萃取的时间很短暂，
比较短，大概都40秒左右，30到40秒。
所以就算是一样的分量，原本咖啡豆里面的咖啡因是一样多的，可是因为它只萃了这么短的时间，咖啡因能溶出的量跟速度是有限的，所以它能够接下来的咖啡因就比较少。
对，但是因为美式机煮出来大概都会落在2分钟左右吧，那它的时间就会多了好几倍。
对，
所以它会萃取出比较多的咖啡因。
然后以平常来说，我们喝到的一杯手冲咖啡，那个咖啡因的量可能会再更多，因为通常我们在煮手冲咖啡的时候可能会用到20克左右的豆子。
对对对，
哦，就再多一点。
对，但在一杯 espresso 来说通常是17克左右。
对，看 double 或是 single，
对，
就不一样。
所以通常我们只要是点大杯然后手冲啊或者是美式咖啡，喝到的咖啡因一定都还是会比 espresso 多。
对，
一定会比拿铁多，
没错。
OK， 那这集有没有让大家猜对或者是有没有想要补充的资讯呢？那欢迎在底下留言，那也可以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Spotify 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IG 来跟我们互动哦。那我们就下一个伊索比亚的故事见，
拜拜。